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听收看7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题目是中国是否应该停止一胎化政策。不过首先请宇宙来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宇宙。
好的，英国官员说警察在一个伦敦地铁站打死一人，一天前嫌疑人在公交运输系统制造了4起小爆炸，官员还没有透露今天开枪的具体细节。这次事件发生的地点离星期四的爆炸地点之一只有一站之远，有报道说此人怀疑是自杀爆炸手。与此同时，伦敦的上班族今天开始恢复乘坐地铁和公交汽车，警察继续追捕星期四试图在客运系统制造爆炸的人。官员说他们调查这次3个地铁站和一辆公共汽车的爆炸，收集到大量的证据。2个星期前，客运系统的爆炸导致56人死亡。一个叫做阿布哈夫斯马萨里旅的组织在一个伊斯兰网站上声称对星期四的爆炸负责任，有关当局还没有证实他们的说法。这个组织还声称对7月7号的爆炸负责，并且自称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美国国务卿赖斯女士今天突然访问黎巴嫩，会晤总统艾米勒拉胡德和其他高级官员。自从叙利亚在国际压力下于4月结束对黎巴嫩29年的军事占领之后，这是美国国务卿第一次访问黎巴嫩。赖斯访问黎巴嫩的3天前，黎巴嫩组成了以新当选总理希纽拉为首的政府。星期五早上，赖斯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沙龙，就以色列下个月从加沙撤离一事进行了讨论。他对这个地区的访问正值以巴冲突又有升级的时候。赖斯预计今天晚上回到以色列，他将于星期六在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城跟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进行会谈。北韩表示有必要和美国签署一个和平协议，以取代朝鲜战争后的停战协定，才能解决朝鲜半岛的核危机。朝鲜战场是1953年在没有签订正式和平协议的情况下结束的。北韩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对北韩官方的朝中社说，如果签署和平协议，就可能会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个要求是星期二在北京恢复6方会谈之前提出的。另外，星期四中国官方的媒体援引北韩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如果美国采取与北韩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步骤，平壤就不再需要核武器。不过白宫回答说，任何国家都不得带有先决条件参加谈判。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晚上投票通过了延长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6个星期之后成为法律的爱国者法案。这项反恐法案里有一些有争议的条款，如官方有权监听、秘密搜索和查询图书馆阅读记录等条款，在经过冗长的辩论之后被基本保留下来。这次表决使今年年底失败的这项法案的16个条款中有14条成为永久性条款。众议院希望其他2项条款在10年之后获得重新审议。那些条款允许官员搜索个人记录，并且准许所谓的跟踪监听，也就是监听某个人而不是某部电话机。美国参议院也在考虑通过类似的法案。一些民权组织和参政人士批评爱国者法案给了政府太多的权力来掌握个人材料。法案的提议人士说，有足够的措施来保障民权不受侵犯。东京以东日本海域发生货轮相撞事件，一名中国船员死亡，一人受伤，8个人下落不明。今天早晨，一艘有21名船员的马耳他籍货轮和一艘有4名船员的日本货轮在日本千叶附近离海岸10公里的地方相撞。当时海面上浓雾弥漫，两艘货轮都装载着废铁。马耳他籍货轮沉没，日本货轮上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出船只和直升机搜索失踪的船员。以上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由宇宙为您播报的，谢谢收听收看。
欢迎收听收看7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美国政府最近敦促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结束在中国的计划生育项目，直到中国停止强迫堕胎的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有关一胎化政策的争论也逐渐的公开化。一胎化政策实行20多年来，对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这个政策是否应该继续下去？今天我们就请两位客人来进行辩论。他们一位是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理事黄慈平女士，另一位是威尔逊中心亚洲研究员林刚先生。欢迎两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你好。
好，黄慈平女士，先请您来说一下，您认为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20多年来，对中国主要是带来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我认为是非常负面的影响，最主要是这一胎化的政策是非常不合理的。它不仅仅是带给很多家庭和个人带来了这个人生的这个悲剧，就是包括违反他们的人权，而且呢，也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和一系列的其他问题，尤其是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和男女性别，对不起，男女性别失调的问题。那么就是说，他这个我们一般比较清楚的就是说，很多这个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然后呢有些小皇帝的问题啊，这些子女这些教育问题啊，然后现在也有什么子女上贵族学校又如何如何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
好，待会儿我们就这些问题来进行更详细的讨论。我想请林刚先生来说一下，您赞成这种观点吗？
我对这个观点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这个中国的人口基数因为本来就很大，到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又片面的鼓励多生，因为人多力量大，造成了人口的爆炸。这个要没有加以控制的话，这个人口增长就非常之快。我们都知道，说经过这20多年，人口无形中减少了3亿人。要不如果现在中国是16亿人口的话，就可以想象有更大的一种压力。我们提到这个就业问题，我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他们已经问世了，已经走向社会了。现在中国的就业还是不足的问题。如果当时都多了几亿这个这一代人出来的话，那
就现在就业机会都已经很就不够。那么
还是就业不足的问题。如果当年没有的计划生育政策，那这个这一代的年龄，比如23岁就可能翻一翻，
压力更大，
就可以翻一翻，压力更大。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很多问题确实是很现实的。
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就是我今天即使看了中国政府自己的网站，也提到这个政策后面的问题，就是包括这些失业率的问题，会非常高。而且最主要的，我想说，这个政策它没有达到它所谓想控制人口的目的，恰恰相反，它造成了很大的人口素质下降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政策在城市里面还算比较成功的，而在农村是相当不成功的。那么在这一点意义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必须就是说真正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它的政策是强制性的。是的，现在世界上也有很多人谈到这个计划生育的问题，但都是自愿性的。
我想就问您一下，您刚才说人口的这个素质反而退化是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么就是说比方说家庭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在城市里的人口，他们倒是经常也就是一胎化，也就是一个孩子就这样生了。但是呢在农村的话，相比较他们负担比较重，或者就是说能够给孩子机会教育机会比较少的这些地方，反而能够生多胎化。
对，所以您认为就是您赞成这种看法？您认为一胎化政策导致？
这么说的话，那就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世界也有这个问题。富国的他们的出生率反而更低，穷国的出生率更高。那这个算不算也是一个人口的一种恶化，人口素质的一种恶化呢？我倒不完全这样认为。我认为的话，一个一胎还是两胎，那可能在农村因为控制的比较松，多生了一点；那城市控制的比较严，一胎。那也是这个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吧？没办法，你出来都控制那么严。那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有一点我倒是觉得，不应该片面地看，还农村人口的素质就一定是低。关键在于农村小孩出生后，要给他提供比较好的这种社会条件。光是从素质上，应该说人生来是平等的。这点我历来是主张这样子。何况农村小孩的时候，身体素质比城市小孩的身体素质反而更好。
我想指出，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情况就是说，在中国的农民是占大多数，但遗憾的是，在中国共产党这几十年的政策，事实上一直对农民是采取歧视的态度，所以几十年来农民从来是二等公民。在这点意义上，农民受教育的条件是非常非常差的，尤其是现在，尤其是很多农村女孩根本都上不了学。
但是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采取一胎化政策的话，我就很难想象，像中国现在已经是 只有这个占世界人口那个资源，只有在世界资源中国只占了7%，人口占了22%，这个是非常不平衡的一种比例。如果说中国人口爆炸的话，中国经济当然随着经济发展，这个社会承受力越来越强，可能可以养活人口也越来越多。但是你要看到中国的资源缺乏问题，现在中国已经面临着这个问题。像私家车一开，这个私家私有汽车的一开发，这个市场一开发起来，这石油供应本身天然气供应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形成对世界的一种问题，一种威胁。从美国角度来看，这中国今后肯定要面临这个石油需求紧缺的问题，就要向海外缩求。整个世界全球的石油资源也面临紧缺问题，那中国就是一个大头吧。所以这里面可能还考虑这个资源调配配置问题。
我想提出，就即使是算是一种人口爆炸问题，其实这个人口爆炸不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责任，而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责任。因为你们仔细想一下，其实在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还在提倡，毛主席还在说什么人定胜天，要大家拼命生，赶英超美。结果呢，到现在呢，他其实就几年之后，他就突然来个180度大转弯。所以他当时的这个人口突增，也是真的以前死的人是中国政府的责任，真的后来人口突增也是中国政府责任，就中国政府在他的政策上是有很大的随意性的，所以在这点意义上，我觉得中国政府是负有很大很大的责任。
我想这个刚才我也提到过，这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鼓励多生的本身的政策是错误，现在大家也都认识到这一条。其实，在50年代末，有人已经开始提出中国人口问题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我们知道其实很严重。每个朝代为什么一到朝代末期就有大规模农民起义，就有那些流民？不是说绝对就养不活这些人，可以采取精耕细作的办法。但是，一旦这个土地私有的情况下，一旦这土地一这拥有成为私有之后，他的地主不一定需要雇佣那么多人，就可以把那些雇佣的农民从那土地上给排挤出去。这些农民就成为流民，换成到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等于进了一些非常残酷的一种自我淘汰，社会淘汰。朝代完了，朝代初期人口减少了，这个土地又缓解了，这个问题又缓解了。
我认为这个是你现在提到了一个社会动乱的问题，很遗憾的，我是觉得就说这也是中国社会现在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可能，很大的可能。那么在这一点意义上，你即使你就是看中国历史，它事实上相比较并不是自然和这个人民的责任，而是朝廷太腐败，而像现在则是这个中国政府它的腐败集中。就包括这个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一系列腐败，这些都是成为真正的这个以后可能就是社会动荡的原因。我觉得这点意义上，这个政府和政策是负有很大的责任的。
林高先生，那您刚才您的意思是，您举各个朝代的这个例子，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人口出现进一步的增长或者是爆炸的话，您认为会带来社会动乱的这个？
我这点我倒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刚提到过，就是随着社会的这个文明发展、经济发展，这个社会一定的这个幅员的一种国家的土地上所能供养的人口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在历史上，如果超过4亿，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清朝以前，在农业社会的时候，但现在工业社会承受当然越来越强。现在中国可以养活13亿，我也没有说如果16亿，中国就养活不了，可以养活，但问题很多。像我刚提到一个问题，就当年要没有控制人口的话，现在这一代独生子女这一代刚刚面世的这一代。他们现在就业不足就更为严重。他刚才现在也有很多人提到这个老龄化的问题。老龄化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其实这个老龄化的这个随着人的这个社会发展之后，人的这个寿命自然而然延长了。以前古代50岁就是上寿了，现在65岁还非常健康，其实古来稀，现在是已经成为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说，随着社会变化，人的观念也应该变化，是不是65就是到了退休年龄，以后呢可以多干几年，这很容易的事情。
不，但是但是您所说的这个问题，它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您的理由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事实上，中国老龄化的问题是非常严重，从原先的6:1，他们就在这算，是6:1，是的，那个年轻人对老人6:1将变成2:1，哦，1:2，我说错了，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关于老龄的概念本身也是可以与时俱进，
对，但是它这个百分比可绝对不可能对这个数值有这么大的改变，不是说光您那个定义是可以足以改变这么大的成分，从6:1变到1:2。
如果说中国当时没有实行一胎化，中国反而形成两头大中间小，所以你刚刚讲的老龄化问题，还有个下面这层也大，中间层的承受力更大，有没有这个问题？ 他不但要养活上面那个老龄的问题，还有个底下的儿童还更多。那这个问题没考虑到，这笔账还是要算。
现在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其中就包括你可以看到以后的社会问题，就包括老年的这个是社会福利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其中就包括尤其是像中国工人，你看看他们现在这个退休年龄诸如此类，你会发现很快的这个总是说要稳定，但事实上这个一胎化政策本身就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动荡。
这个问题讲到这个就业问题、这个退休问题，我倒觉得很有趣的现象。像中国是因为说经济转轨时期，倒不再说因为你老龄的叫你退休，有的工人工厂就业不足，一些工人50岁就下岗，40多岁也有下岗，
30多岁还有。
对啊，但这个跟这个人口政策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哦。
不，这是有联系的。对，
这些人因为经济转轨，这些人总是下岗的，那这个可以在就业。岗位工作人就是这么一些人，如果我们底下下面孩子这一头更多了一点，他们负担是不是更重了一点？他既要顾上又要顾下。
这你说这，同时我也要再次，因为我自己是女人，所以我在中国也是受了很多歧视，所以我要强调一下，在这个计划生育这政策的问题是不仅仅对男人不合理，对女人也不是合理的。对女人来说，比方说您刚刚说什么50岁，其实现在40多岁就下岗，而要是女的30多岁，你想我现在一想。哎呦，我这已经要被下岗下掉了，想想很可怕，怎么这个样子？
因为当年如果你有2个孩子，你有3个孩子，你就有权利不下岗了呢？
不，这并不是说
这个问题，
这是有，但是是有关联的。然后同时，我想提的很重要的就是说，一方面女孩子被这个。认为是逆等的、低级的，被胎儿经常就被这样打掉了，所以才有这个每100个女孩就有120多个，这是中国政府自己的128个性别差的这个很不合理的这个结构。但而且另外一方面，你想想这些男孩子其实也很可怜，他们长大连老婆都娶不到，所以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拐卖人口啊，比方说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就在这点意义上也再次说明，计划生育政策是不成功，也是很不合理、不合人情，也不合社会。
性别失衡是不是一定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这个结果呢？我想请您刚先生来说一下。
我想这里面还看不同，就是即使说允许生2个的话，我们讲当年是允许生2个的话，那农村人口是不是就一定就能做到1:1？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关于一个观念改变的问题。现在老是觉得好像说男孩可以传宗接代女的就不行，那这个观念本身要改变。中国是一个，毕竟还是个在实行计划生育，毕竟还是个农业政策。如果说是在农业社会实行计划生育、实行一胎化，它是有这些负面东西。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想一想，就是因为中国前面的历史上的一系列的一种选择错误，已经造成很严重的问题。当年要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一胎化政策的话，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中国人口会越来越控制不住。现在基本上按照一胎化政策这个趋势，现在基本上还能控制得住。
但是我想指出的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强行的一胎化政策的话，那么这个比例是不可能失衡到这样一个程度的，这个是不会到这样一个程度。这样的比例在这条意义上，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你去看看世界其他国家，有128个男孩对100个女孩这种比例吗？没有的。
那现在从整个中国的一种国内发展来看哈，我们注意到一个数字，中国现在。从那个国内生产总值，如果按照那个平价物件、平价购买力来算的话，是全球第二位，但是按照这个人均收入呢，还全球第95位。这我最近刚刚查了一种，有一种说法是97位的。这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人口跟那个比例的问题，跟那个整个产值的比例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计划生育，我看中国恐怕现在的人均收入要排到100多位去，再加上3亿人进去一平均，而且这一代人3亿人一加进去，你看看这个数字，你可以想象大概是倒数第一位。第二位，它整个这个社会承受力实在是太大了。
您请讲。我想就是说，我想我们观点不同，但是啊，我们有中国国内的这个观众们来做这个评语，因为就是说大家都有这样一个体会，然后大家也都看到带来的这一系列社会问题。我想再说的是，这个一胎化政策其实还有一个更加远景的、更加可怕的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事实上在最近所谈的这个所谓朱晨武将军。中国的这朱晨武将军何丹呢是朱晨虎将军啊，对不起，朱晨虎将军的这个何丹呢是带来的。他在他的说法里面就是说，正是因为这个一系列的人口问题，他认为是失败的，就甚至他提到了，而且在中国是贫穷的，也是贫穷，所以我们必须主动的打一场核战争，把 这个全世界的大多数人，尤其是非中国人，全部都消灭掉。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说这是极端的法西斯。然而这种法西斯的结论竟然得到了国内一些愤青们的支持，这也再次说明这个一台化政策的可怕性。
哎，我这点我倒是
对全世界造成灾难，
我这里的说法还是不太
平和繁荣。
这里面逻辑关系，你说他是因为中国实行一台化政策，实行那个人口还不够多，所以说可以应该打一场核战，还是说你人口太多？
人口太多
还是太多？
他是
实行了一胎化还是太多？
他是用这个种，他用这种。
那这个这里面逻辑就有个问题，如果没有实行一胎化政策，他恐怕他认为更应该打了。
他是
当然我当然我不知道他这里有没有这个逻辑，我不知道。
你可能没读
我
有原稿，所以我可以给您看一下。
孙中武的原话，他当时好像是说，如果跟美国进行常规战争的话，中国没有办法打赢，那么中国就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这个可能性。
我不知道跟
美国
干
涉。
不，这个他这讲的非常详细，而且很有学术性的哈。他是说，他是提出一台化政策造成了人口数值的降低，所以必须打一场核战争，把我们把老外基本上尤其是亚洲各国的全部给消灭掉，南美的消灭掉，美国的他说也没有问题，我们的核导弹可以把这个东部的全部给打掉，我们中国人在西部西安以西都有防空洞。没有问题。他说，所以呢，他说在这点意义上呢，他说我们就可以提高民主的人口数值，把我们中国人给留下来。
哎，黄志平女士，您这个报告是从哪里来的？
我这还是没看到，就是
对，我可以，
对，
这是他的全文，在国防大学7月6号，在国防大学这个防务学院内这个会议上的讲话。
我没听说过
这个，我也没有听说过。
我觉得这种说法，我觉得比较难以理解，就是。
这个市场也引起了全世界非常大的反弹，包括了美国政府。
我看到一些美国的媒体的报道，只是讲到这个问题，没有讲到跟人口联系。
对，而且对，我也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么，我想你们两位从刚才的这个讨论来看呢，我想你们两位是好像是从不同的观点。那么，林刚现在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这个人口控制的必要性。那么，黄慈平女士主要是从社会公正、社会公益还有就是人权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口控制的这个不合理性。那么我想问一下林刚先生，您认为经济增长的需要能够超越其他的，比如说人权的或者其他方面的要求吗？
我想一个这个经济，当然人权是现在中国也都在提倡要考虑的，人权也是一个问题，或者是个普世价值，这个也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置身事外。这个是应该保护人权的，但这个一胎化政策跟人权这里面有没有关系呢？关键看这政策怎么实行，怎么说服人民接受的一胎化政策，而不是靠过于那种强制的方式。这里面当然有一个，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我们现在当然已经成为半农业社会了，但这个接轨还是一个过程。要是人们真正接受的一胎化的观念啊，城市里面容易，农村困难。刚提到这个问题，但这里面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这个，但是我是更多是从一个整个，不但是从中国本身经济发展，还从整个人类整个全球的发展来看的话，中国的人口减少对人类社会，我想也是一种贡献。那么中国的这个资源这个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您既然提到了这个所谓人权问题，那么我也是想问问您，我想您自己也能够也知道，在中国他这个很多的这个胎儿是8-9个月被强行拖到医院里面被打下来的，这种8-9个月的婴儿是很能，现在6个月婴儿都能很好的活下来。你想想看，你说这种做法，你说是否违反了最基本的？那我想我们大家都听过很多这一对夫妻，然后孩子就被打下来，诸如此类，这整个家庭这个悲伤的情节。这在这点意义上，我并不是说反，我认为如果人家自愿一对夫妻只想要一个，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以这种强行的措施把人给抓到医院里面，这种做法本身我觉得就是很成功。
我并没有说我们支持这种强制性的做法，我只是说从一个国家的发展，它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它定个一胎化政策，这作为一个政策是应该这样制定的。至于怎么执行，当然有很多都需要努力，需要改善，需要那个完美。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强迫堕胎的问题哈，那么这个当然是很违反人性的。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生育权，一个家庭，就是刚才林刚先生讲到，就是一个国家中国也制定这个一胎化政策，这个政策本身是合理的。我想问一下，您认为这个政策合理吗？您认为个人的生养权是不是应该受到政府的这个控制或者政府的这个制约呢？
对，在这点意义上，我想就是说是，而且人有他的生育权，所以在这点意义上，政府以这种方式，从60年代初、50年代末来，可以说变相的，就是强行的来推行，让大家多生孩子。突然几年之后，翻手云覆手雨，想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本身就是非常不合理的。 好，林哥，
我倒认为这，但我一直强调一点，就是中国不该应该实行一胎化政策，早该实行，50年代就开始了。他这个正因为前面造成错误，后面交往过正产生了这个一胎化政策，但是这个应该是已经来迟了一步了。来迟一步，当然至于说正因为来迟一步，所以现在中国这个事情上有很多问题，我并没否认这些问题。但是我从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有这么一个提倡一胎。
这个一胎化政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现在的独生子女不光有个小皇帝的问题，而且就是说他们因为没有兄弟姐妹。他们相比较就没有一个这个最起码的互相之间人类之间的关怀，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你知道？那么在这点意义上，你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在中国道德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那么我就想在这点。说一句，这个从这个朱成虎这个文章里面写的，他说我是根本不会相信什么人性、奉献、爱心之类的鬼话的，这都是骗3岁小孩子的。这一条也反映了这个一胎化政策所带来的一个问题之一。
不过好像也有相反的观点，就是认为一胎化政策使这个一个家庭的资源能够更集中的给小孩提供更好的条件。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这些独生子女以后他走向社会之后，他面临都是独生子女，他有马上很快的社会化的过程，所以他的人际关系在社会化过程中磨合的。我刚刚回到一个，你刚刚讲朱成虎先生讲的这句话，我还是有点不理解。你说他是因为一胎化政策他才会这么野蛮吗？他本身可能不是只有一个兄弟姐妹吧？我想这个证明我们在辩论的时候不应该过多的把这些东西都往这个方面联系。
我就
他的这个观点，我不敢我不知道他怎么讲的，跟一胎化有什么关系？我是在
那时候可以给到你讲，但是我就要提一下，就是说是这点意义上，就是说是一胎化的政策。也就是说是非常违背人性，也非常违背自然的。如果你去看看，不要说人了，你去看其他的这个动物，他们都有兄弟姐妹，他们在兄弟姐妹是从小生长的过程中，而不是说你到了18岁上了大学，你有这个朋友，这个完全是不同的关系。
但是在美国我们也发现很多人也就只有一个小孩，他们也没有影响他们的正常发展。
对。好，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时间不多了，因为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就认为中国现在这个一胎化政策呢，就是刚才黄思平也提到，就是说农村人口反而生的孩子比较多，那么城市人口生的孩子比较少，这样导致这个人口素质的退化。那么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中国应该这个仿效新加坡的做法，就是让这个教育程度高和收入比较高的家庭呢多生孩子，但是对于教育水平低的人呢就不鼓励他们多生。
这种说法我完全不敢苟同。这个人应该是，我是赞成刚大家都提到，人是生来平等的，不能说因为你城市人口就有权利多生，农村人口就没有权利多生，这点我是绝对不敢沟通。何况我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应该鼓励城乡流动，而不是采取这种办法。
这并不是一个权利的问题。我们刚刚事实上谈的这一台话，就是一个政府把人的自天生的权利、生育权给剥夺的问题。而新加坡的问题，新加坡的事情，我觉得相比较是比现在还是比现在中国一台化政策强制性的政策要好。为什么呢？它是。上是教育性的，它是提倡，它并不是强迫。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您刚刚讲到就是资源的问题，您刚刚鼓吹一胎化的时候，您提到资源性的问题，那么相比较教育程度高，它这个是生活条件好，它这个条件也稍微好一点，所以就说是提倡的问题，但仍然必须尊重每个人自然的自己的选择。每个家
但是我倒觉得插一句你说把新加坡模式搬到中国来，我就问题更大了。那农村照样实行一胎化强制执行，那照样你刚才说的问题可能也都在，城市也鼓励大家多生，我觉得这个既是一种违背基本的一种平等观念，也不一定就能解决中国所现实存在的问题。你认为新加坡的模式更好，放到农村照样说农村只生一个，他不是照样的问题也都在吗？
这是个提倡，而每个个人都有对他自己的权利的这个使用。在这点意义上，中国政府通过一胎化政策又强行的把人们剥夺了。
我还在参与，还有一种说法，叫说要是35岁以上要逐步放宽，35岁以上女性允许再生一个。我觉得这个生怎么35岁以上再生一个？
你这个权利平等的问题，不应该。
现在一个说法叫慢慢来，就是35岁以后可慢慢放宽，以后34，以后33，
好，
这样收入还是期待也不一定高吗？
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请您收听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宁青，我们下星期五再会。